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1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预测未来四年川普政府的政策走向与人事任命，最后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川普入主白宫对中共是祸还是福。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重要的新闻，数以千计的人星期天游行抗议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他们手举标语高呼口号，反对川普关于移民和妇女权益等问题的表述和政策建议。在美国主要城市举行的抗议规模没有星期六的规模大，每一个只有数百人，一天前还有数千人。不过从川普上星期当选开始的抗议集会呢，可能会持续到整个星期，并且可能会持续到明年一月中旬川普宣誓就职。抗议者除了反对川普遣返非法移民的计划，他对气候变化的怀疑，有关穆斯林的言论，以及对最高法院反对堕胎权法官的偏好之外呢，抗议活动的标语牌上表达的基本抗议诉求是不是我的总统，爱胜过恨。川普星期五发推文说，他赞美热爱国家的各个小群体，并预计我们会团结起来并为之感到自豪。希拉里·克林顿上个星期在发表败选感言时说，对美国抱有信念的人们必须接受大选结果，放眼未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和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第一次通话，他向川普表示祝贺。中国国营媒体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和川普同意尽早见面讨论两国关系问题。川普在纽约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在通话过程中两位领导人确立了相互尊重的共识。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相信为了两国向前发展，两位领导人将建立最牢固的双边关系。中央电视台报道说，习近平对川普说，事实证明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在美国总统竞选过程中，川普经常高调抨击中国的贸易做法和货币操纵，他说中国把美国视为一个好欺负的对手。欧盟各国外长星期天晚上在布鲁塞尔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台之后的欧美关系。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欧洲联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在川普上星期二令人震惊地获得大选胜利之后，召集这次紧急会议，讨论川普先前提出的一些政策，其中包括质疑华盛顿对保卫欧洲的承诺、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以及与伊朗达成的核交易。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partners, and
欧洲联盟和美国是伙伴，将继续在欧盟关心的问题上保持伙伴关系，这是基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原则和利益。我们也讨论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加强欧洲团结的问题，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些问题将更为至关重要。
莫盖里尼说，欧盟坚决支持巴黎协议和伊朗核协议，欧盟国家正在不安地注视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许多说法会如何变成实际政策。川普表示，要在安全问题上奉行孤立主义立场，要推翻国际贸易协议，并拒绝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欧盟各国外长星期一将继续开会商讨与力图加入欧盟的土耳其的关系紧张问题，其他讨论的话题还有叙利亚和利比亚冲突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合作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伊拉克南部城市卡尔巴拉附近星期一发生自杀炸弹袭击，六人被炸死，六人受伤。伊拉克内政部说，安全部队打死另外五名袭击者，自杀炸弹杀手本人被包围之后在一所房子里引爆了炸弹，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袭击发生的地点在距离卡尔巴拉大约50公里的埃因塔莫尔，对于什叶派穆斯林非常重要的一座圣殿就在这座城市。伊斯兰国组织认为什叶派离经叛道，该组织发动过多起类似的袭击。自杀炸弹袭击发生时，什叶派正在为庆祝 阿巴因节做准备，也就是一个40天哀悼期的结束，纪念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去世的孙子伊玛姆侯赛因。新西兰南岛发生7.8级地震之后，星期一又发生强烈的余震。新西兰官员表示，最大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地震造成的损失呢，至少为数十亿美元，修复工作需要几个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国务卿克里向新西兰承诺尽一切力量提供帮助。新西兰官员证实，在这次发生在南岛最大城市基督城90公里的地震中，有2个人丧生，200公里以外的首都惠灵顿有房屋建筑被震坏。地震后，南岛城镇发出海啸警告，居民们逃到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难。目前出现高达2米的海浪，有关官员说，海啸是威胁民众生命安全的国家大事。2011年，基督城发生6.3级地震，造成185人死亡。好，以上您收听收看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重要新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唐纳德·川普当选总统只有几天，就做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出人意料的这个举动。美国上下呢，都在根据这些举动来预测未来4年中川普政府的政策走向与人事任命。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就要为大家来做分析和介绍。小夏你好。
徐博你好。
我们知道在竞选过程中呢，川普说了许多话，比如说呢，他要废除奥巴马的健保，废除奥巴马的这个医改。可是，一当选呢，他又说不一定，也许呢，只不是废除，只是修改。那这就让人们又关心其他他的一些说法，比如说，人们可能最关心的是墨西哥美国边境的墙，还有驱逐非法移民问题，这些东西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
这个很有趣。川普一上台之后，马上就跟他竞选的那个人，我们就觉得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你要看见他，就马上很有总统相。我们应该说，我想一个人到了那个职位上，你会感觉到那个重负，其实就是你选上以后那个负担是在那的。所以呢，就是你知道奥巴马电改一直是保守派这个攻击奥巴马的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啊，而且是美国就是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30多次。就是投票通过要废除奥巴马健保法案，可是呢，在参议院被挡了下来。那么这一次呢，共和党掌握参众两院，再加上总统席位，也就是说参众两院只要一通过，总统是不能就是会批准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总统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就很关键了。所以，川普的当选3天之后，就对媒体说，他说奥巴马健保我也可能废除，但是也可能做出修改。他做的承诺是什么呢？就是奥巴马健保中有一些部分，他说他喜欢，包括是就是原来有病的人，这个医疗保险公司不能拒绝，还有说孩子可以跟父母待到26岁等等。所以其实这些一上去之后呢，奥巴马健保的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就被保住了。所以大家现在在看，就是因为有2个因素是奥巴马健保现在就出了很多问题，大家看不起病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新总统在这个方面会采取什么措施，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因素。那么但是现在明显看到，这是川普在往中间走，而不是在往边上靠，这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其他的一些政策，比如移民呢，比如什么呢，他都有在放软，说话口气的放软，所以大家也都在看。
好的，那么今后究竟怎样，我们可拭目以待。那么我们看到新政府呢，有4700多个职位呢还需要添补，这对政府意味着什么？给我们解释一下。
在华盛顿，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每次4年一换届，外面有大量的人就要换出来。这4700个职位不是说美国政府的全部职位，而是美国政府中的高级职位，总统直接任命的政治任命的职位。那么就包括所有内阁成员和 等于部长级和所以副部长级、司局长级，就这么拿中国的话套了说，这都是总统任命。所以现在这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是希拉里·克林顿上来的话，希拉里·克林顿是有跟着后边一大批人等着要补缺的，特别是克林顿基金会养了很多这样的人。可是川普是个局外人，所以川普手下无人。这个时候呢，他就很有意思。这些天大家想关注，是川普紧急就是做了一个网站，在政府中叫叫 greataganGov。这个网站中叫大家，就是说愿意为我们服务的，往上搁你的那个简历。所以他现在已经不少人搁简历了。不过他新任命的两个人很有意思，一个是这个共和党原来的主席，这个Reince Priebus 被他任命为幕僚长。另外一个呢是原来他竞选的这个 CEO 吧，执行长那个 Steve Bannon 被他任命为他的主要的就是策略家。那么这两个人是有什么特点呢？这两个人都很有特点。这两个人不是唯唯诺诺的人，他们都是很有主意的。就是说你要看总统用人用什么人，这个他用的就是一个敢跟他拍桌子对抗的人，这两个人都是这个。那么第三个大家要看，就是他的竞选经理，一个女经理 Kellyanne Conway。 这个人我还认识，就是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悍的这个女性。所以川普会怎么用她，是身边用的是强悍的人还是被他唯唯诺诺人，这很说明问题。
看来有性格的人喜欢用有性格的人。那么这次竞选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一个很关键的有争议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这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最新出台就是这个所有对选民的调查，就发现投川普的选民五分之一的人认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他们选择川普的最重要的原因。在所有原因里，这是就是大家关心的原因，这第一条原因，所以可见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有多重要。那么目前来说有很多说法，比如说那个南卡罗来纳的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原来是初选的时候是川普的对手，他说你干脆把那个德克萨斯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任命去当大法官算了，因为克鲁兹是他是共和党对手。他的共和党对手，但他在宪法上他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所以呢在法律上在宪法上是非常娴熟的，而且是就是共和党中普遍都知道一个非常就是坚持宪法原就是最终初衷的那么一个他有点学者型的人。但是呢川普过去已经提出过一个名单，有30多个人的名单，在他说他会在这个名单上选择。这些名单呢基本上都是保守的大法官，尤其在堕胎啊什么这些问题上是相当保守的。所以呢目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有好几位年纪非常大，那么川普往下如果任4年总统，很可能就能够就是把最高法院就是用保守的方式保留下来。
好的，我们感谢小夏的观察和介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主流官媒呢连日来高调 悼念遇难的中国解放军空军八一飞行队表演队的女飞行员于旭。至于过去解放军发生重大事故之后呢，往往低调，有时甚至是掩盖的做法大相径庭。这也是中国空军主力战机歼十在过去三个月内第二次发生坠机事故。那么中国的主力战机为何频频出事？中国官媒为何一反常态要高调关注这一次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呢？好，下面我们就连线香港的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请他来对这一次中国空军的重大事故来做一个分析。马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
中国官媒的报道说呢，这架坠毁的歼十上面当时呢有两名飞行员，其中一名飞行员弹射跳伞之后成功获救，但是为什么于旭却不幸遇难？从您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呢，初步判断这次事故的原因是什么呢？马先生。
这个他保密工作我们具体只能从他报道的字里行间去寻找这个真相。他说一个跳伞没事儿，第二个跳伞呢就撞到僚机的副翼上面了。这个有点不可理解，因为一前一后跳伞弹射那是有规矩的，一般是相隔一秒半到两秒。那僚机在掌机已经受故障的时候，他应该收到信息啊，他有故障，应该说话了，听到了。然后僚机呢，他应该是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不能在他那个危险的那个范围之内飞。而且第一个弹出来了，他就知道那个危险的地方在哪里，他不会飞到第二个弹射出来能撞到的地方。所以如果按照那字面上来看呢，那个第二那个僚机是有很大责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在表演的时候这么跳伞，一个成功一个不成功，也比较罕见。当然据说国内的媒体是受到严格的控制，就是有关方面三令五申，不能评论，说人都死了还评什么。那这里边又有这个文章了
啊。
一般来说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鲜血和生命的教训，是避免下一次再犯嘛。这应该是集思广益的事情，但是不让讲，这里边就有一些暗箱的东西了。总之这种这个现象呢不是个别的，我们看到那个习近平刚刚签署命令，这个追授一位一级这个驾驶员张超，也是很高调的让全军去学习他啊，把这个事故变成一场这个革命精神的发扬吧。但是关键是一点，他说要打赢信息战争。打赢信息化战争就必须有新的武器装备。那么在航空母舰舰载机上面也好，在这个歼十也好，这都是打赢新的空战的一个利器。那么我们从良性的方面去探索，也就是他为什么频频出事，那就是那个不怕死了。
好的，
是贴近实战了。是把这个飞机的那个潜能发挥出来了。飞的那个最悬的动作了，这是一方面。从这个负面的思考，就是体检不过关。这个发动机不过关了，按他们自己承认的是电传系统不过关了。
好的，
还有和地面那个怎么样了？总之种种的说明，中国飞新一代的战机还是前途茫茫。
好的，那么马先生，您刚才提到呢，可能是质量不过关。那么我们知道这已经是歼十呢不到三个月第二次发生这种坠机事故了。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歼十战机呢也频频出事。而我们都知道歼十又是解放军的主力战机。那您怎么看中国主力战机频繁出故障，是不是说明呢在高歼领域中国军工技术与美俄等老牌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呢？马先生。
要说这个飞行事故呢，美国和俄罗斯一些超级航空大国也少不了。 而且他们不会隐瞒，因为有反对党，有反对党，有这个媒体，有国会，他得如实禀报。
嗯
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西方和俄罗斯，他出事儿的也不少，啊，他们的那个先进战机也有需要提升的那个余地。
嗯，
特别是新一代的，像这个 F-35、F-22这样的，它的事故的可能性就更大。但是我们看到它这个好像是大白天，不应该是有什么太特殊的那个现象，那就是基建的事情了，应该和飞行员本身的素质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么看来就是在这个飞机制造，甭管硬件软件上面，特别是要大批量生产，这不是说集中全国力量生产几架样机拿来看，它大批量生产，这就有一个标准化的问题。
嗯，
标准化确实是中国工业，特别是航空工业一个瓶颈，啊，全国各个什么沈飞啊，什么成飞啊，啊，南飞啊等等，都存在这种问题。
好的，我们感谢马鼎盛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专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的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热点快评。中共日前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尊称孙中山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强调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改组国民党，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但是外电评论说呢，最忠实的继承者却对孙中山亲手缔造的中华民国只字不提。好，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中国历史学家、北京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首先我的问题是问张先生，中共高调纪念孙中山，他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想传递的一个就是像你提到的，这个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的这个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就是他要把这个长子继承权牢牢地拿在手里。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就是反分裂啊，这个他用这个非常强硬的语言来说，就是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个，我想可能主要强调的就是这两点。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强调，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呢，已经由中共实现了。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刚才我们谈到，那么纽约的何先生，您怎么评论中共的这种说法？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会，中国很多会吧，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解读它，因为它很多会都是一个例行性的会，正好到多少年了纪念一下，实际上没什么多大意义。但是台湾来讲，这个孙中山存在是一个早就过时的，或者说在废弃的这个政治符号。所谓的国民党主席一跑到大陆去敬拜一下孙中山，人民我觉得简直是一个很故事的这个动作。今天的国民党能够在台湾执政，啊，能够这个甚至能够保持一个在野党的位置就已经不错了。 啊，他们的脑子里面哪里还有什么深圳山，他们的脑子里哪里还有什么大陆啊，他们的脑子里就是跟大陆做生意啊，能不能在大陆里面搞到一点钱。台湾的国民党跟深圳山没有关系，
嗯，
那中国的共产党的习近平也没有关系啊，他也没有说要马上一定要统一台湾，也没有说一定要不在中国搞什么三民主义啊，只是说了一个故事的政治符号。但是这个政治符号到了今天多少年啊，150年还多少年了啊，他就顺便纪念一下，你看就讲一讲这种空话、绘画、大话，而且重复了无数次的这种话语系统，没什么新的意思。
嗯
啊，除非他是真正要马上统一台湾了，除非他要按照深圳三里要搞中华民国，要搞宪政了，或者是要开始至少要承认自己现在是专政嘛，对吧？然后再搞宪政嘛，再搞宪政嘛，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啊，也可以解释，也可以不解释。
嗯，
解释吧，也没多大意思啊，这个就这么回事儿吧。
好的，那么那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中共这次他要传递的一些信息。我们看到除了反分裂的目的之外呢，有学者认为说，近年随着国民党领导对日抗战的事实这个披露呢，开始有人质疑中共权力啊苏俄来源的这个合法性，所以呢中共才强调自己是孙中山继承人的这样一个真正的原因。那么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嗯，其实政治它就是讲实力，讲现实。它对于这个权力的来源这一部分，其实这个大家都有最现实的态度，就是中共政权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而且这个事实它也被联合国这个所接受。那么中国现这个中共政权现在就是在联合国代表中国。那这种情况，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改变。那至于说中共强调自己孙中山的继承人啊，这一点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也很高兴，这个中共能够强调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为什么呢？这个，邓小平当年就说，我们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我觉得对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也是要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个孙中山的思想来指导他。对，所以你要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我觉得就要实行这个孙中山所倡导的啊这种民有、民治、民享的这个三民主义。哎，要这个要有这个要真正的实现这个人民的这个选举权利啊，通过这个训政、军政、训政、宪政，最后要实现宪政，
嗯，
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孙中山的这个他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哎，他是要求这个以县为单位要实行直选的，一个是要通过这个这种直接的选举来选出这个国家元首，啊，通过选举来这个组织中央这个政府，而且呢他是主张这个五权政府，
嗯，
也就是这个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这些权力都是要分立的。
嗯，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就是中共如果要想成为孙中山的真正的继承人，他就应该做到这些。他要首先从地方自治开始，要这个实现的不仅仅是什么建一些港口啊，
嗯，
东方大港啊、铁路啊这些问题，它还有一点就是孙中山提倡的要促进民权，啊，就是人民得有这个人民的权利，啊，他们的民主权利应该实现，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就人民对于他的这个其本县，他的政治有普通选举之权。创制之权、复决之权、罢官之权，那这些我觉得现在中共离这个继承孙中山的这个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好的，
中共还要努力呀。
嗯，好。那么我们看到台湾方面，民进党政府呢敦促中国要尊重历史事实，而在野的国民党呢坚持自己才是孙中山事业最坚定的继承者。那么国共现在都争当孙中山的传人，纽约何先生， 简要说一下这个问题。嗯，
我觉得没有什么争当啊。生辰三这个符号纯粹是借尸还魂。历史在中国大行其道，像张立凡先生这样的人非常受重视啊。如果是在美国，张立凡先生这样的先生就是个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一个只有专业领域才知道的人。但是张立凡先生能够成为中国的思想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军人物，就是中国在现实混动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很喜欢在历史里面寻找一些历史的渊源啊，在历史里面找到一些答案。其实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历史的这个教训固有啊值得吸取，但是那个的历史已经是不是今天完全的现实。
嗯，
生辰三的思想和价值有一些基本的内涵，可能还是有价值的，但是整体来讲，它很多东西早就过时了。他所谓的这个刚才张先生讲的什么五权分立啊，这个在台湾早就变成一个笑话，伟大不掉的一个东西。什么检察院、考试院根本就没什么价值啊！这是他当时为了对抗这个跟西方有别于三权分立所建立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生辰三先生呢，毕竟列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个路线图啊，对吧？就是从专政、顺政到这个宪政。那中国共产党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政呢？他是暴政，对吧？还是这个专政，还是这个宪政，还是这个顺政，他都不清楚、不明确。什么叫反分裂啊？对不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在过程漫长的历史中间，我们都很清楚，有的国家是分裂而幸福，有的国家是统一而幸福。这就是看人民怎么去追求。但是不管人民怎么追求，他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台湾现在国民党生辰三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纯粹已经过时的一个口号，不存在一个国民党就真的问题，只是有一些国民党元老啊，他为了啊跑到大陆去有一个合法性，所以说每一次跑到这个南京去祭拜一下生辰三陵墓。其实这个根本就在台湾来讲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就像邓小平讲思想基本原则一样的，在现实政治中间，那只有共产党在去坚持那个东西，对于老百姓来讲已经是一个故事的这个符号。我觉得生辰三这个建立的这个东西吧也可以解读一下吧，我前面讲的，但是意义其实完全不大，就是借尸还魂，利用这个符号来讲几句话而已。
嗯，好，我们今天的热点快评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先生的分析和点评。休息一下，我们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主话题讨论，川普入主白宫对中共是祸还是福。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呢，没有被美国主流媒体看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逆袭上位，击败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意外胜选，夺得白宫未来四年的控制权。那么川普呢，将自己打造为精英政治的造反派，以国内民族主义和国际不干涉主义理念赢得了美国草根阶层的这个支持。那么这位不按牌理出牌的美国房地产大亨指责中国窃取了美国就业机会，批评北京操纵货币，并且声称呢要对中国进口产品课以高额关税，这些都让北京感到压力。可另一方面呢，他似乎并不热心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并誓言要废除被外界视为围堵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就让许多人中国人啊看到了机遇。那么川普就任美国总统将给美中两国外交和经贸关系带来哪些变数？川普从一介草民摇身变为美国总统和三军统帅，在中国民众中引起的巨大好奇以及对美式民主的巨大兴趣，这对中共来说是祸还是福呢？好，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呢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先生，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号码是400120551，40012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川普胜选在美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川普这个人他个性极强，竞选中发表了许多惊人的言论，我们今天就专注于他的中国政策啊。首先，纽约的和平先生，我想首先呢请您给我们中国听众观众朋友们简要介绍一下川普有关中国的说法。
川普正如这个著名的汉学家林佩玉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是那样说川普对这个中国的政策是一窍不通。我觉得除了一窍不通，还应该加一个字，就是极其错乱极其错乱。但是我们通过川普当选以后他政策的调整和他真实政策的这个实施，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民主社会是怎么妥协，一个民主社会是怎么调整，一个民主社会它一个对对中国的政策不但一窍不通，而且川普都很多错误的认知的总统，他是怎么让他的政策一步一步的走向比较正确的方向所以这是一个大家能够考察了解体验美国这个民主制度它的调试的功能。当然我不能完全说它一定会成功，但是我对它的调试的能力有比较大的一个信心。
嗯，
这是因为川普的对中国政策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不仅仅是扭曲了几十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比较正确的方向比如说他说不尊重不关注中国的这个人权，那么这人权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价值部分美国政府不可能不关注人权，不但不可能不关注美国的人权，不关注中国的人权，也会关注全世界的人权。这一点东西我觉得是在川普在竞选中间为了提取注意力或者是他心直口快所表达出来的，但是他当选完了以后，我觉得人权的价值，人权是美国的这个价值。至于经济和贸易方面，这个我觉得川普更具有这个进取精神。虽然他是一个商人出身，但是并不等于商人就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并不等于一个商人他就全面掌握各种商业和经贸关系的一个商人。一个商人并不等于他就一定能够掌握非常专业和复杂的一个汇率问题。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家早就指出来了，北京这个对汇率的一个操纵是这个川普的一个过度的这个解读。我相信更多的经济学家，更多的经济的官员会帮助他呢去更深刻的、更真实的去理解这个川普的这个对华的这个经济政策，不是简单的一个把工厂搬回美国的问题，是美国自己本身的经商环境的改变，美国税务政策的这个调整甚至美国的工业生产方式的调整，不是那么一句话把工厂搬回来就是这样的那么一个简单。这个里面涉及到多层次的这个经济成本的计算、税务政策的调整，那不是川普一个总统他的权力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美国是个多权分立的国家。当然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重返亚洲平衡的这种战略几乎不可能，因为川普经济政策的时候讲过来得到就是一下子调整和改变。因为美国不仅仅是一个美国这么一个孤立的一个国家，美国是全球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领导者、参与者，也是一个享受者。也就是说，全球的安全的平衡是美国的一个国策，也是美国的这个利益所在。如果一个混乱的亚洲、一个不安全的亚洲、一个没有美国的支撑的这个亚洲，那么呢这个美国的利益受到巨大的伤害，那亚洲是会陷入到一个极其混乱的一种状况。而川普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他强调了他跟军方的这个关系，而对于美国来讲，不仅仅是他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公务员系统一个稳定的一个可信的这个司法系统一个不可逆转的市场经济系统，还有一个系统就是它军事战略的长期性和延续性。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川普先生上台以后，他当选以后，他已经不是过去的川普，不是那个为了争取选票、争取媒体注意、为了挑动人们的情感的一个总统，他将是一个应该承担一个美国总统责任的一个总统。那么他会吸收希拉里政策里面的很多合理的成分，他也会遵守美国的法律的基本规范，但是他同时是一个有个性的总统，所以他的逆旅、他的某一些政策的调整，而且他应该推动美国一个已经僵化的一些保守的或者一些错误的政策的调整，我觉得也是可以预期的。
好的，
但是整体的毁灭性的改变，川普不会改变。
好的，
不会出现。
有关川普如何调整或者会不会调整中国政策呢？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中国人不知道怎么看这位常常是口无遮拦的美国当选总统，北京张先生，中国民众和舆论对于川普以及川普现象都有哪些看法？请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好吗？
一个呢，我觉得我们中国老百姓是叫做临渊羡鱼啊，就是在这个水边看着鱼游得很自在，我们很羡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手里没有选票啊。据说北京最近明天可能就要这个基层选举了，但是这个全部的这个独立参选人都已经被官方控制，所以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啊。我们连选一个区人大代表都要受控制。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感觉这个是这个传统媒体的失败，是新媒体的胜利。为什么呢？对于这两位这个候选人的当选，其实这个传统媒体做出的这种调查啊，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啊。那么而且我们注意到，就是川普在这个新媒体上，在互联网上的粉丝，那比希拉里要多得多。希拉里好像只有1000万还是多少？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新媒体时代，谁抓住了互联网，谁的胜算可能会多一些。当然，这个未来这个川普先生当选以后，对中国的影响，反正这个事情呢，大家现在是见仁见智。我呢是一直保持沉默，因为我觉得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思，大家还需要观察。我们还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施政，但是呢，大家无非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啊。有的担心呢，就是说他的这种保护主义的这种经济政策会不会这个导致中国的 GDP 被拉下来。有的这个估算说会拉下来4.8%，啊，4.8%，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来？那么也有的人觉得很高兴，说那个他这个反对 TPP， 那么反对 TPP 的结果就可能使这个中国的这个商人在这个获得比较多的空间。所以呢，这点上呢，又是也有人这个看好。所以这个经济政策如何，我觉得可能是决定未来，就是川普先生未来他如何执政，如何能让美国走出现在就是由于民主党政府这种类似社会主义的这种政策啊，使得美国的这个政府的效率下降，这个官僚化，然后美国的经济现在也比较的低迷，他能不能带领这个美国走出这个低谷？因为我们想，原来这个里根先生上台的时候，大家对于这样一个演员出身的这个人物也不看好，尽管他还当过参议员。那么现在这个川普先生，他是几乎没有任何的从政经历，而且他的全部的这个就是几千个职位都要从这个美国社会来招聘。那么这个到底这个没有任何管理行政管理经验的人带领的这个团队能不能够这个带领美国能够这个经济得以恢复， 这个并且呢承担他所承诺的这些个责任，
嗯，
这个还是要观察。因为现在任何这个候选人在选举期间所说的这些承诺，嗯，都不能算数，只有看他执政以后会怎么样。
好的，
谢谢。
嗯哼，好。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位网民，他在 YouTube 上发表了这样的言论，他的名字叫自由报名啊。他说，川普当选后呢，美国对于国际人权不会作为主要的关注点，对于大陆统治集团的国际舆论压力减轻有很大的利好。是不是这也正符合大陆统治进入维稳高峰期和国际舆论的这个期望？这一点呢，我们嘉宾以后呢会稍后会回应您的这个说法。那么我们今天看到报道说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天通了电话，美国和中国媒体呢都广泛报道了这个消息。据中国媒体报道说，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发达国家、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需要合作和可以合作的事情还很多。习近平说，我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愿同美方共同努力推进两国关系更好的造福于两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川普表示，感谢习主席祝贺我当选美国总统，我赞同习主席对美中关系的看法，中国是伟大和重要的国家，中国发展的良好前景呢令世界瞩目，美中两国可以实现互利共赢。他说，我愿意同你一道加强美中两国合作，相信美中关系一定会取得更好的发展。那么有人就说呢，说川普经济上对中国很严厉，但政治上或者军事上可能会让北京觉得更好打交道。纽约的何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现在微信上，中国的微信上或者是中国的媒体上，川普的各种专家学者或者不是专家和学者的揣测和看法这些看法都是有他的这个想象力。但是政治现实在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多面交织的一个关系颠覆性的这种关系在一个大国之间或者是在一个区域之间几乎很难产生根本性的一个扭转所以我觉得中美关系有它持续的这种稳定性的一些基础，但是它也产生颠覆性的改变，变得非常糟糕或者变得非常好都很难。但是对于中国来讲，不是一个单一的中美之间的一种关系，而是一种多面的关系也交织在一起。如果川普像这个媒体之前所披露的那样，他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不错的话，那难道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吗？对吧？如果中国和美国在俄罗斯的关系的改善，那么中国之间的关系又会不会产生变化呢？我觉得其实都不会产生颠覆性的变化。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它最需要的达到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它要能够跟美国站在一起，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两个不同价值体系，但是呢彼此暂时能够隐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对于美国来讲确实是一个战略性的选择，就是说你承认中国这种不尊重人权、不进行民主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然后你跟他真正是兄弟是同志，而不仅仅是呢一等合作关系。我觉得川普政府会非常紧张和小心。我几乎不会认为这个美国会这样做我前面反复强调了一点，美国是一个不仅仅在文化来讲是个多元的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它在政策上、经济上很多方面它都已经有一个承受的这个体系不是简单的川普一上来就能够改变。即使在历届的这个选举过程中间，这个总统候选人他不是放大话，不是放空话，而是他当时要为了集合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动的因素，能够呢把这个平常可能在行政运作系统里面不能表达的声音把它放大表达出来。一旦进入真正的权力运作过程中间，原来的体系就在会起作用。现在的媒体的比如说一个解读就认为川普是代表 啊这个啊这个病给整，你看就冲击了个既得利益集团，把这个希拉里变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来描述。其实希拉里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它更代表的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运作体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这个希拉里和阿巴马政府代表的是对人权的尊重，对新移民的尊重啊，对这个多元文化和价值的尊重，对同性恋的理解和支持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方面代表了一些进步和文明的因素。川普上了以后不会完全拆毁这个东西，他不会去打击那些啊这个合法的努力的勤奋的新移民，他一直要解决一个啊对于美国来讲已经成为一个巨大财政负担，而且越来越难以解决的一个非法移民的啊遣返的艰难问题。但是他昨天讲了，不是他要准备遣返，但是遣返这些移民谈何容易啊？中国要被列为遣返的名单里面，据我了解大概是2万到3万名。这个到2万3000名，你要中国政府愿意接受啊，对不对？如果你是中国政府不愿意接受，你把这些非法移民抓起来放在监狱里面去，它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财政负担，你还不如要到外面去打工，哪怕是打黑工也是对美国的一个贡献，至少它解决了它一部分的生计问题。所以我要强调的是，美国的政策和全世界的政策，包括自己本身中国的政策，大家不要预期有一个立即性的浪漫化的颠覆性的一个变化。美国的政府都是如此，那中国的政府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啊，所以大家有时候解读的时候不要夸大，不要让自己的想象啊像一个失去控制的空针啊风筝，因为一切天下会大变，所以安心一点。
好的，刚才两位嘉宾呢都啊反复强调过，说竞选言论和主张呢未必都能成为日后的政策，更何况呢川普啊常常是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那么啊下一个问题问张先生，您怎么看日后川普的中国政策对北京是会有压力呢，还是会有实力？这个实力我是说实际的利益。
我觉得可能就个人感觉啊，这个政治上的压力有可能会减轻。因为他这个不太这个同意这个现任的总统他们这个民主党的政府这种对中国人权的这种监督以及跟这个通过 TPP 这样的这个国际性的组织通过这个在南海的这个舰只的这个巡航来对这个北京施加的这种政治压力，我觉得这方面有可能会就是按川普现在所表达的观点来看有可能会减轻，但是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方面是福是祸现在还很难判断，因为虽然他反对 TPP， 那么这一点上来看可能这个就是中美间在这个亚洲太平洋这个领域的这个对抗包括经济上的这种竞争有可能这个格局会有所变化。但是呢他在美国国内的这个经济政策上他对中国的这个进口产品，如果他要像他所说的那样要可以高额关税，那么还有他要打击这个他认为中国窃取了美国的就业机会，批评北京操纵货币，这些就是他迎合美国的草根阶层的这些个主张这些民族主义的这个或者孤立主义的这种主张，那么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会带来这个比较不利的影响。但这个还要看就是真正他掌权以后他跟中国怎么样来磨合，怎么样来进行利益交换。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做一些猜想，但是我们这些猜想并不能就是作为一种最终的判断。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有两位网友发来这样的观点，一位是 Ed Choi， 他说精英治国是曾经呢被认为是民主运行的，当然结果川普的当选却是在民主制度下民粹战胜精英政治的例外，中共一直想复制新加坡精英专制的统治模式。那么请问嘉宾，中共政权的统治是否可以评价为精英 专制，防止民粹主义爆发，能不能成为中共拉拢精英阶层的一个招牌？这是一位。另一位呢，叫巩格的网友，他这样说，他说美国精英政治阶层执掌美国政坛多年，这也致中国高层呢摸清了民主政治的套路，现在民众选出一位政治素人来执掌美国政坛，如果川普不按套路出牌，会不会让中共对美国的政治布局失算？那么我们现在呢请两位嘉宾简要回答一下特别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嘉宾，中共政权的统治是否可以为评价为精英政治？防止民粹主义爆发，能不能让中共拉拢精英成为中共拉拢精英阶层的一个招牌呢？纽约的何先生，您先简要回应一下。
任何国家都是精英统治，即算是这个川普上台以后，也不可能是草根统治啊。即使是毛泽东时期啊，他的那个成为大将、上将和元帅的那素质，那就比一般的草根的这个士兵呢要高级很多。我觉得精英统治是任何国家之所以能够有一定的长期存在的一个基础，这个不会因为民主和专制和得到改变。第二个就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三者之间，它有时候有一些关联，有一些关联啊。尤其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民众跟你表达自己诉求的时候呢，民粹似乎呢是成为一个主导性的这个因素，但它的工具性还是通过一种民主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还不是根本的。根本的是全球化的这个利益的互相的合作和关系，已经几乎是变成一个不可拆毁的一种关系。比如说中美之间，我们刚才没有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环境保护的合作。你虽然这个川普在之前的时候对奥巴马政策在这方面有所批评，难道你就拆毁全球现在已经危机层层的这个环境关系吗？环境恶劣吗？你不是阻止它吗？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急于的，更不要夸张的去解读为了政策的根本性改变，它有可能在某些具体方面，由于川普的这个人的作风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波动，但是基本的框架，无论是经济、贸易、人权、军事还是其他领域，都不会产生颠覆性的根本性的变化。
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我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来讨论一下，那就是上个星期呢，我在采访这个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先生的时候呢，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呢，十分引人注目。他说呢，无论川普未来的中国政策如何，那么他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他对极权主义似乎并不像其他美国政治人物那样反感，这对北京或许有利。那北京张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们现在看不出就是他究竟对极权主义这个是否反感，或者反感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我想他也不会喜欢极权主义。那么所以我想就是说，未来他在制定对中国的政策的时候，他可能更多的是考虑美国自己的利益。从美国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制定对中国的政策，而未必是从这个美国的这种处于人权处于这个传统价值观的角度，这个方面当然我想也会有，但是呢，他更多的可能作为一个商人，变成的政治家，他可能会考虑的是实际利益。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可能对北京相对是有利，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我说政治上的压力有可能减轻，那么我想当然就指的是这些方面，所以这个也是所谓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些个所谓这个自由派或者民主派人士可能比较担心的一点。他们可能认为希拉里可能会对他们的支持多一些，
好的，
川普可能会对他们的支持少一些。
好的，
谢谢。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话题是：独立参选被打压，中国民主还有没有出路？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 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